张学良接着白师长的变化，怕什么来什么，原计划不放一枪，结果交了手了，蒋介石也不白给呀。那周围身边左右也是戒备森严呐，跟蒋介石的警卫团交了火，战况相当激烈。张学良的手啊就冒了汗了。后来听说顺利的占领了华清池，这心呢多少还放松一点，把电话放下了，等着吧，等蒋介石的信儿。是抓着了是没抓着，屋里的气氛相当紧张，等啊等啊，张学良赶紧把电话抄起来，又是白师长的声音，向张学良报告，虽然占领了华清池，蒋介石失踪了，就那么抓没找着人。张学良一听就急了，我命令你采取一切行动，不惜任何代价也要抓着蒋介石，你听见没有？电话放下了。哎呀，过了十分钟以后电话又来了，还是白师长报告，仍然未找着蒋介石。张学良有点急了，在电话里告诉白师长，天亮以前你要找不着蒋介石，你就提头来见。电话放下了。哎呦，大伙纳闷，蒋介石哪儿去了？怎么这个人失踪了呢？赵四小姐脸也变了颜色，他能不能投水自杀？杨虎城闻听晃了晃头，不会不会，现在天气这么冷，哪里有水？他往哪里投？除了现凿冰窟窿，另外就是有水，我相信伪作还没有那个胆子。他活得还挺金贵，根据我所知，他不会自杀的。这条路走不通，你不必多想。那会跑了？杨虎城抄起电话来问前面，看看车库，蒋介石的专车在不在？一会儿电话过来，蒋介石的专车还在车库。不仅如此，那些大员的汽车一辆也不少，肯定没坐车没跑。杨虎城命令西北军开始搜山，所有的山叽里嘎啦全要搜到了。等啊等啊等啊，在5:28的时候电话过来了，张学良都有点害怕了，抄起听筒，白师长的声音，白师长嗓子喊哑了，报告副座，报告副座，找着了啊！再说一遍，找着了，在哪儿找着的？在后山山洞里找着的，经过是这样的，围坐听着枪声之后披着后窗户翻墙逃走，结果跑得不利索，从后墙摔下去了，把腰摔伤了。后来他爬到半山腰，有个山洞他钻进去了，我们发现之后请他出来，他不出来，士兵喝着要开枪，他没有办法才从里头爬出来的。现在我们用软床搭着他， 正在房中听候您的命令，您看下一步怎么办？好好，太好了，太好了，你立了大功了，马上用车子把委座护送到新城大楼，护送到我这里来，一定注意安全，注意安全，你懂吗？明白，明白。张学良把电话放下，一屁股坐在沙发上。哎呦，这心才放下，这蒋介石要跑了还了得？本来是制止内战，蒋介石要跑了，内战一触即发，你这打乱套。蒋介石手下不是没人，南京政府那实力派人物有的是，蒋介石统领上百万大军，岂能善罢甘休？另外，蒋介石死了也麻烦呢，那南京方面能答应吗？哎，找着了，有人质了，这就不怕了。所以张学良这才长出了一口气。杨虎城也乐了，怎么样？我说他不能自杀吗？咱这么说吧，把蒋介石接到新城大楼，安排到特殊的房间，门外层层警卫，怕他跑了，严密封锁消息。马上把大夫找来，给蒋介石治伤。摔的可不轻啊！这蒋介石上来牛皮，破口大骂：“你给他送药，他把药打散了；你给他送药水，他把杯摔了，他闭着嘴不喝药，而且二目紧闭。”就叫张学良，叫张汉卿来，我要问问他，叫他来。叫他见我，他要干什么？张学良知道他在盛怒之下，最好先别见面，见面也没好话，先捐捐他的性子，因此避而不见。这件事情就发生在1936年12月12日，这叫双十二事变。那么这个事儿咱先搁下。就这一件事儿，震撼世界，中外皆知。你看双十二这边发生的事儿，迅速就传遍世界各个角落，也传到日本大特务头子土肥原的耳朵里了。这土肥原您不陌生吧？他说了不是一次了，有名的中国通啊，就在中国到处奔走，专搞离间和间谍特务活动。就是中国发生的每一件事情他都知道。现在这个土肥原呢，住在北京，他在天津买了一所高级公寓，在上海买了一处，在武汉买了一处，现在在北京又买了一处四合院。现在北京那四合院那玩意儿真讲究，你不管那街上多乱，人喊马嘶，您在院里待着非常安静，听不见杂乱的声音。据说他这宅子过去是清朝末年一个王爷，是他的财产，现在卖给土肥原了，那能不讲究吗？带花园子的，这土肥原你别看是日本人，特别欣赏中国人的衣着，特别喜欢中国人的习惯。要怎么叫中国通呢？他要在外头穿上中国服装，你看不出他是日本人来。他每一天在花园里干嘛呢？出来接收各处的报告。他那些爪牙 那些小特务间谍，那电报像雪片一样落到他的办公室，他还忙里抽闲到那小花园子去钓鱼。哎，他钓鱼还要钓两下子，后面小公园啊有个水池，冬天冻了怎么办呢？让手下的人呢凿那冰窟窿，凿完了他穿着厚厚的衣服往假山石上一坐，愣装姜太公。其实哪是钓鱼，他利用这个时候思想静下来，他想想下一步他应当干什么，再下一步应当干什么。西安事变刚发生，他就得知这消息了，他心灰意下，哎呦不好，完全出乎日本人的意料之外。本来张学良就主张抗日，跟日本人不共戴天的仇恨，国恨家仇吗？现在张学良敢把蒋介石给扣起来，简直不可思议。他这脑子就开了锅了，电请日本政府，而且日本政府日本军部连日来把手边的工作全放下，全讨论这件事情，要不怎么叫震惊中外的事件？现在对日本人太不利了，打乱了他们整个计划。在没接到上级指示之前，土肥原这心乱，他也有他自己的计划，利用钓鱼叫冷风吹他那土脑门子，再想想点子。正这么个时候，他的亲密助手河本大作和那个男不男女不女的妖人川岛芳子前来拜访。这一对狗男女等来到后花园，站到土肥原身边就看他钓鱼。这土肥原呢眼皮都不了，他用眼角的余光发现两个人站在他身后了。你看原来他也是个大佐，现在升为将军了，立了功了。你说他经他一手策划的蒋介石跟他达成的塘沽协定、和梅协定、秦土协定都是经他手策划的，而且呢经他一手又策划和扶植成立了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最近还要搞华北五省自治。日本这野心多大，占了东北那一部分，现在进一步要吞并华北，进而吞并全中国。所以在日本政府他立了大功，现在高升为将军，了不起的人物。河本大作远不如他，那是下级了，所以垂手站到身后，他连理也不理。倒是川岛芳子这女人跟他们都有一腿，有这种特殊的关系，所以呢他敢说话。他拍了拍土肥原的肩头，将军好雅兴，真有这种兴趣在这钓鱼吗？芳子小姐，没有什么事情我坐在这里消遣，是吗？真没有什么事情吗？那你说有什么事啊？河本大作是个军人，把大皮包拎过来，啪打开，从里边把报纸拿出来了，往前一递，土肥原军你看看这个，张学良发动了西安事变，扣留了蒋介石，现在中国乱成了一团， 不知君下一步大尊怎么办？
哦，原来是为这个，哈哈哈
哈。那我倒想听听你的意见。何本大作把双脚一晕，咵！土肥原将军，我认为这个时机对我们日本政府太有利了，趁着他们群龙无首、支那人乱作一团的时候，我们大日本政府正好应该出兵收拾这个残局，进而占领全支那。哦，你是这样看的？
对。
赫本大作先生，原来我就说过，你四肢倒很发达，可惜你这个用手一只脑袋还是有点贫乏呀。赫本大作一听心里有点不痛快，你认为我大脑迟钝吗？但是不敢反驳。土肥原把鱼竿收起来，转回身回到屋里，他们俩也跟进来了。土肥原乐了，老朋友，我的看法跟你恰恰相反。为什么相反呢？我们不宜出兵，我们稳坐钓鱼台，就像我在假山上钓鱼那样。我们日本政府的态度是坐山观虎斗，你是清楚的。张学良一心想要抗日，是我们的头号敌人，但是张学良毛还嫩，他摆不平这些事情。蒋介石或生或死，对我们全都有好处。好、啊，川岛芳子听不懂他说这话什么意思。那么将军阁下，您说这话能不能再深透一些？
哎，当然，
这个事情就在这摆着。据我所知，蒋介石被扣的当天，南京政府已经知道了，为此他们召开了特别的会议。你们知道，军政部长何应钦主持了这个会议，他的意思要调集国民党百万大军踏平西安，跟张学良、杨虎城决一死战，要营救蒋介石。可是在那个会议上却遭到一部分人的强烈反对。首先最反对的就是蒋介石的夫人宋美龄女士。宋美龄女士为此跟何应钦顶撞起来，我这有详细的记录。宋美龄说嘛，如果一旦兵戎相见，张学良狗急跳墙，就可能把委座蒋介石给杀掉，他不能看着蒋介石死去，他也要把他活着救回来。而何应钦却坚决主张进兵，美其名曰去救领袖，但是对何应钦这个人，日本政府是最了解的，此公野心勃勃呀，早想踢开蒋介石取而代之。如果蒋介石在着，他只能是一种梦想而已。如今蒋介石被困了，那么他无疑问就是权力的象征，
南京政府的最高领导，他的主意很显然，他是迫使着张学良杀掉蒋介石，借张学良杨虎城的刀把蒋介石给干掉。如果那样，他就如愿以偿，他就是南京政府的领袖，进而能指挥全国。因此他是借口而已。而宋子文、宋美龄已经看穿他的诡计，所以他坚决抵制。他们现在乱作一团呐、作为我们日本政府，就应该坐山观虎斗，不费一刀一枪，叫他们自相残杀。我看张学良下一步想干什么？他是放掉蒋介石呢，还是干掉蒋介石？无疑问，干掉蒋介石，正好叫何应钦找着借口，他们自己的内战就打起来没完呐！哈哈哈哈！那个时候，我们日本军人就坐收渔利，事倍功半。如果现在我们贸然进兵，在国际舆论上也好说不好听，我们也很难解释自己的行动。现在机会来了，我们为什么不在旁边好好看一看？所以我说你大脑特别贫乏，你没有想到这一点。另外就是我们进了兵，能不能顺利的占领支那呢？因为我们的国家太小太小了，而支那太大太大了。我经常说这句话，我们好比一条蛇，中国好比一个大象，我们想把一头象整个吞下去，谈何容易？因此我们应该两条腿走路，一条腿是军事，而最主要要侧重经济。明白吗？这个国家贫穷落后，我们要掌握它的经济命脉。